徐良夜探太岁方，干这活儿就像从兜里掏东西那么方便，管保不被人察觉。他往大厅里一看，东方明好客呀，怎么来那么多客人？都是干什么的不清楚，但是徐良敢肯定一点，好人不多呀。什么人找什么人嘛，就见府邸太岁东方明大说大笑啊，各位啊，我把各位请来向大家交个底，新进我打算纳个小妾，哎，这小妾名叫金牡丹，也就在最近一两天我要操办喜事，敬请各位光临捧场啊。二员外您放心，袁别我们一定到时候来祝贺，现在我们就给您祝贺来了，来来来，请请请，干干。徐良心说，我主要先来救人呢，一会儿打乱套了，我弟妹再出了事儿，我对不起我兄弟石俊，我的话扔出去，但弟妹在哪儿不清楚，心里盘算着我在哪儿才能把他找着呢。正这么个时候，他往大厅一看，有个老妈慌慌张张提着一盏灯进了大厅。袁大爷，袁大爷，东方明正在这跟大伙说笑呢，一看李妈来了。
什么事啊？
说，回袁爷的话，您是不是出了一趟？我跟您讲，
说吧，没外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
那个金牡丹说什么也不愿意，软招硬招我们都使了，他就是听不进去。您看他又哭又闹的，方才把他这个绳给他解开了，让他自己梳洗打扮。哪知道他一脑袋往门框上就撞，要不是我拦得紧呢，就把脑袋撞坏了，就这样也扫破了皮了。没办法，我们拿绳又把他给捆上了。你看这怎么办？你大喜的日子他不愿意，我们也没招呢。
什么小贱人，给脸不要脸的货，你回去狠狠的给我打，打他，看看他的嘴硬是我的鞭子硬，我看看他究竟答应不答应。
是，不过我们觉得打的浑身都是伤呢，也冲了您的喜，但能不动武还是不动武。既然袁爷您说到这儿了，我们吓唬吓唬他倒是应该的。
去吧，去吧，去去。
这李妈把灯点着了，出了大厅往后转。徐良在后方坡上听得真真的。徐良可来了，我正犯愁找不着呢，正好叫这李妈带到。徐良双腿就跳起来，在后头跟着，拐弯抹角穿宅过院，到了第三层院子的跨院，有一座二层楼。徐良发现这李妈上了楼了，他提着一盏灯看得非常清楚。哦，二楼上窗户刷亮，他开门进去了，两飞身轻也上了楼梯，来到外边的凉台，前头是窗户，顺着窗户缝往屋里看着，正好那李妈在对面的门刚进屋，大概这屋啊准备做新房用的，铺着那么厚大地毯，走道一点声也没有，四四方方的金碧辉煌。 往那边一看，一张大二人床，闪断的被窝，闪断的褥子，南胶丝的帐子，用赤金的钩挂着，这边是箱子，这边是大柜。总而言之，屋里头所有的东西都闪光发亮，光灿啊。床上坐着个女人，双被倒剪，捆在那床的栏杆上了，发髻蓬松，脸上有斑斑的血迹。尽管如此，借灯光一看，果然是个美人啊！难怪东方灵动了阴心了。哎，心说话，老人不有那么句话吗？貌美的佳人是非多呀，丑妻尽地家中宝。怎么是这么说呢？说是丑老婆和这地非常近，这就是宝贝。你不信，找一个绝代佳人，是非多了，都惦记。这金牡丹不就这么个事吗？明明是好事，结果引来杀身大祸。徐良心里头胡思乱想想着的功夫，李妈进了屋了，把灯挂上了。我你们听着，刚才我到前边请示了袁伟爷了，袁伟爷说了，他要敬酒不吃，吃罚酒，就叫咱们狠狠的打。我过去跟他说几句，我说牡丹呐、牡丹，你别觉得你怎么了不起，你是官宦之家的后人，你爹做过什么什么太守，那是过去的事儿，没有用。你跟那个穷书生石俊有什么好？他不就是油头粉面的一个小伙子，哎，年貌相当，是指其他方面怎么比我们袁麦爷先让之别？你要答应了，欢天喜地的跟我们袁伟爷一结亲，你不就抖起来了？你就是太岁坊一家之主，吃尽穿绝，东住暖阁，下住凉亭，穿的是绫罗绸缎纱，吃的是珍馐美味，仆人如云，一呼百诺，你跟那皇宫里的娘娘能差啥呀？再说了，老妇少妻，那老头他也喜欢你，也疼你，你干什么这么不识抬举？你说你到这来了之后，不是哭就是闹，动不动就绝食，你吓唬谁？你吓唬谁？你死了不死了能怎么的？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，我们袁伟爷有的是钱，在江南一划的比你强的人，我不信就找不着。再说了，你又是一个有夫之妇，你也不是什么贞洁烈女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端什么架子？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这门亲事应不应？呸！我至死不从。徐良在外边去罢了，我这弟妹啊，我没白救她，我冒点风险支个，也主要想听听这句话。如果弟妹早就失节了，而且呢又怕事情叫人家占有了，就算了。徐良心里是这么想的，我费那劲干啥呀？这么一看，好女人，好女人呐、我就是为你担点风险支个啊。这不正说着，徐良一看，我进屋吧。我进屋吧，干脆把人先救走了。就这么的往前转，转到门这儿，拎着金丝大环刀，一推门就进来了。你们都挺好啊，都挺好啊。你个臭女人，我呀，你是谁呀？你是谁？你干什么的？不要扯扯，我告诉你，凭我的良言相劝，赶紧趴下， 都给我爬起来，唰，刀一晃，一道寒光，谁见过这个？屋里的丫鬟婆子一共五个，吓得规规矩矩趴地上，啊，大爷，光灯趴着不行，落在一块趴着。哦，落怎么落？哪个胖哪个驼大在蹲底儿，二号的第二，小号的在上边趴着。你这招多缺德呀！五人给落一块儿，把这蹲底儿压的好像没冒了泡。徐良一伸手，把缎子被、缎子褥子拿过去，全给蒙他们身上。
不要动，我在旁边盯着，哪个动一动，我先要哪个的命。
真就不敢动。徐良转身奔牡丹来了，牡丹也傻了，在那捆着呢，不认得他是谁。你是什么人？不准靠近我！你是不是叫金牡丹？你的丈夫是不是公子石俊？
啊，是啊。
好了，你是我弟妹，我是你哥哥，我跟石俊是好朋友，你知道爱虎吗？我太知道了，爱虎是我磕头的好兄弟，我叫徐良啊，不要怕，咱们是一家人。我来救你，这话你得说清楚。啊，牡丹一听是又惊又喜，徐良刀一顺唰，绳给拉开，牡丹站起来，那手勒的全是印子，迈步都迈不了。哎呀，徐良一看这怎么办？我弟妹啊，这家按理说呢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我是当哥哥的，可不应该如何。但是今天情况特殊，我就得把你背出去。讲不了，你委屈委屈。他的哥哥身上我背你，不过你放心，我要有一点歪歪心，天打五雷轰。要哥哥，你可别说别的了，你都得表明心愿。徐良一转身，牡丹趴到徐良身上，徐良一只手拢着他两条腿，单手提刀从屋出来，临走还说：“
老师在这趴着，哪个动手我要哪个的命。”
其实能要他们的命？就这样，徐良出来，飞身上房，一哈腰越过院墙，跳到外头。干嘛呀？回石家庄。十几里地，眨眼就到，飘身越墙而过，一家的门，一家都等着
啊，回来了，三哥，哎，三哥，
接人吧，
把牡丹送到屋里头。哎呦，一家人见面，抱头痛哭，没想到能有今天。徐良看着，心里头非常高兴。你看那个侠义就是这样，做了好事了，觉着心里头舒服，不做他难受。一看一家人团聚了，哭罢多时，徐良这才说：“兄弟，我跟你说点事情。太岁发的事情还没结束，你这个官司还没了结，现在我们还提防人家下毒手啊。一会儿我还得回去，你跟牡丹弟妹还有老夫人赶紧收拾东西，把门锁上，先找个地方躲一躲，等官司了结了之后，将人伏法了，你放了心了，你再搬回来，怎么样？”三哥左虑及时，我现在就转移，收拾金银细软，转移的避避风，你不就不行，在人家一亩三分地儿呢。他们一家人怎么转移不说，单说徐良一转身又回来了，你就说跑了几个来回的呗。这回回来，徐良一身轻，人就了没说顾忌了，那里边都是东方明的人了，我爱杀就杀，爱放就放。我呀还有一套吊死鬼，一生没使唤呢。 这回我好好折腾折腾。他不说他要热闹热闹吗？我叫他大热闹热闹。徐良坏水冒上来，一伸手解开扣，把小包放地上，打开，尖帽子、白袍子、假脸、长舌头都在这儿。徐良瞅着好笑，把这身衣裳脱了，不得换吗？正这时候啊，来尿了。那人说：“你别瞎说了，侠客还有尿？废话，侠客也是人呢，屎尿屁俱全呢。”他这一运动啊，来尿了。徐良一想把这尿打草干净，省着到时候出了事儿了，耽误事儿。你看大墙旁边有胡同，挺黑，他也没细心想想，这阵胡同能有人吗？他就冲着胡同里把中衣解开，尿尿，哗，刚尿半截，没想到里边稍微出了点动静，打出一块石头子来，墨玉飞黄石，被徐良的面门就打了。那也就是徐良，换别人迷迷糊糊的给削上了。徐良发现不好，往粉摔脸，这石头子贴着鼻子尖就过去了。他机灵一声，吓出一身冷汗，把那半截尿吓没了，赶紧把裤子系上，一扬手还了一石头子儿，哇哇退去。他也不知那人在哪儿，就瞎琢磨着发了暗器，可能打上了。肉乎乎的声音，听见闷声哼了一声，打到哪儿不清楚。等徐良系好裤子，再进胡同找，踪迹不见。哎呀，徐良心说怪呀，肯定有人，没人怎么拿石头子打我呢？莫非是东方明的人？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！东方明的人还用偷偷摸摸的吗？这在他们家。莫非也是外道上的朋友，发现我尿尿他不愿意看，爱、哎、怎么就怎么地，没工夫管那些闲事。他把这差不多他算记住了，你也记住这茬，这里头有事儿。徐良就这样赶紧把吊死鬼就想换上，换完了尖帽子稳稳当当，脸舌头抽着抽气儿，哨还挺好使，麻绳系上，刀藏在里边。徐良心说：“今儿我就给你个猛折腾，二次晃身，上了墙了，飘身行，跳落院中。他进的是第三层院，二层院大厅，就是徐良头次探听那地方。招待是南客，南客人都在前大厅。三道院招待的都是女客。”都是夫人小姐，大院套两面对面的房间，哎呀，罗列杯盘，猜拳行令啊，那端菜的上菜的，出来进去不断，笑语欢声，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。徐良一看，行了，我先从这些老娘身上下手。他胆儿小啊，他窜的，窜的，他窜的来了。谁也没注意，井号旁边有个门，那里边摆着四张桌，一张桌八位，三十几位妇女高高兴兴团团围坐，来、啊、来、啊、大家多吃多喝呀。徐良就到了门口了、哦、吃的还真不错，其余的一般还真挺香，这顿夜宵要有我一份吧，还真不错。正说着上菜的来了，徐良心说正好给我送上门来，我要吓他一下。